这个叶扎岩里边一共分九颗，现在是第五颗叶门。叶门里边分两门，一个雨果门，一个是笋衣门。雨果门里边是分两颗，第一颗是标裂，第二颗随时。随时里边分三颗，第一颗出三果，举不善业的三果，第一个是于艺术果，这一颗已经讲完了，现在是于等流果，就是创造了这样的业以后，这个业能给你一个酬谢啊，酬谢你一个果报。什么果报？你是等流果，就是给你的果和你当初造的业相似，所以叫做等流果，彼此相似叫做等，流就是相续下去，所以叫做流。这个等流果是怎么给的呢？未要成彼处，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友情他造了十不善业，就是到了三恶道去了，给他个艺术果，从三恶道里面出来，是要从彼处来生此间银铜分中，来到银的世界啊。此人和其他的人大家都是同类的啊，叫同分。受量短处，最初啊造作杀生的罪业的时候啊，使令所杀害的众生的寿命啊中断了，不相续了，寿命短处了。所以呢，这个造业者来到人间的时候也给你相似的果报，你的寿命也短处，寿命不长，所以叫做寿量短处。这可见寿量短处是受杀生的罪业来的等流果。资财匮乏，说在阴地的时候啊，你造了这个偷盗的罪业，那么这个严重了也是到三恶道去给一个艺术果，来到人间呢再给你个等流果。你偷盗的时候啊，使令别的被偷盗的人资财匮乏，现在你自己也是，你的资财也是不足，总是有所缺少，不够用。七不真良啊，这是在阴地的时候啊，有这个欲邪行的这种罪过，所以到再来到人间也同样是他的妻子是不真良。多招诽谤，在阴地的时候啊说谎话啊，就是啊欺骗人，使人受到伤害。那么来到人间的时候呢，多很常常的遇见呢、啊、人家诽谤他，说我也没什么罪过嘛，他就说我不对，这个太冤枉我了，就是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哈。亲友乖离，就是在阴地的时候啊说一些破坏别人的感情的话，所以现在给一个等流果呢，你的亲友也是同你不和，总是有问题，常常的吵架哈。问伪医生，在出阴地的时候啊说些粗恶的语言，令人听到了以后像刀剑刺伤的似的，像 所以这回来自己来到人间的时候，也会听见一些像刀剑的这种语言来刺害他。言不威术，就是其语，这出好说笑话，说有放逸的话。这回给你个等流果，你来到人间说话的时候啊，得不到人家的尊重，啊，人家不尊重你，啊，没有那种威势啊，那个气势不够。争猛力贪，争猛力嗔，争猛力痴。在因地的时候啊，常常的有贪心，有嗔心，有欲识心。你常常这样熏习啊，这一生来到人间也是你的贪嗔痴就是重，就是逐渐常常的贪心就重，你常常发脾气，脾气就重，你常常的邪知邪见呢，不讲道理，你的欲痴心就是重。是名与等流果，这叫是等流果。等流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原来的呀，造十不善业所引发出来的。好，于增上果者，未有亲近修习，多修习诸不善业，增上利故，所感外分光宅显少。这个是第三课与增上果，这个又给你一个增上果哈。前面给一蔬果，给一蔬果是最力量最大的，你做恶事给你这个一蔬果是很厉害的，再给个等流果，现在又给个增上果，这个等流果看这个前后文的意思，是在本身这个正报上的感受，正报上说的哈。现在增上果呢，是在依报上，啊，你所享用的境界上说的哈。为要亲近修习，多修习诸不善业，为什么会有增上果的呀、出来呢？又是因为那个人呐、他常常亲近这个不善业，常和这个恶事在一起，常常做恶事，常和恶事接近，常常来做这个恶事，所以叫做修习。做了一次又一次，做了一次又一次，就是多修习诸不善业。因此啊，这个不善业啊是很有力量的，啊，所以就是增上力，强大的力量。这个不善业啊，他给你一蔬果，给个等流果之外呢，又会给你个增上果。什么叫做增上果呢？所感外分光宅显少哈，就是由业力招感来的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或者你的衣食住，啊，或者是你种的花果。那么在表面上看呢，光宅显少，说那个光印之宅的相貌少，总是啊一种枯萎的样子，不印宅。因为在造杀业的时候啊，令被杀害的众生心情苦恼，不光宅。所以啊，除了寿来再来人间寿命短处之外啊，所遇见的所遭遇到的境界是光宅显少。果不充实，果充实就是道业啊，你偷盗的时候令啊对方啊有所缺少，于是这给你增上果的时候所得的事情呢，也是不充实，就是有所少，就是缺少。国多朽败，说是啊得到的果啊，比如说种了橙子，种了苹果，或者种的蔬菜，到结果的时候呢都是朽败的，能够成实的不多啊，这就是这个欲邪行的果，一种增上果。国多变改啊，这个又给一个你在因地的时候啊好说谎话啊，到 给你个真善果的时候呢，果多变改，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好，总是有变化。果多零落啊，因地的时候啊，是说这个离间语，你常好说离间语，那么你给一到再来人间的时候呢，得的真善果就是果多零落，还没成实呢，都凋零了，都坏了啊。就是果不甘美，这个因地的时候说这个初恶的语言啊，所以得到的真善果呢，那果吃那个橙子，它就是酸的厉害，不那么美。吃什么东西，吃的饭呢，那个香味也不是那么好，果不甘美，果不恒长。说那个祈雨，你因的时候你说祈雨，人也放逸。所以你得到的果啊，很快就结束了，不是时间不是那么长，就叫你心情不满意啊。果不充足，在因地的时候啊，这个贪心很大，结果到这个人间来的时候得的真善果不充足，就是不是那么多啊。果不便宜啊，因地的时候常好放度，那么给得到真善果的时候呢，这果呀也不便宜，就是不随你的心意的，与你的希望啊不相应啊。空无果实，或者是啊有这因地的时候有邪知邪见，所以在来人间的时候得真善果啊，空无果实啊，这件事没像做生意吧，没赚到钱，空无果实。当知善业与世相违，这前面这个真善果啊，是说呀、啊，是做恶业啊，亲近多修习，多学诸不善业，增上力故，有这样的不美满。要是他修十善业呢，他不是说呀，修十善业与自相违，就和那个不善业是相反的了啊。所感的外分呢，光灾呀、啊、很多啊。果也是充实的，果也不朽败，果得不变改，果也不零落，果是甘美的啊，果也是恒长的，果是充足的，果是便宜的，是有结果的，那就不同了。与现法果者，这是啊前三果先给了前面这三个果，艺术果、等流果和这个真善果，这底下嘛第二颗与现法果。现法果分两颗，第一颗是表列。与现法果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造的罪过，现在就得果报。你现在做的功德，你现在就得果报，不用等到来生。这叫与现法果，就是在你现在的呀、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舌受想行识里边就得到果报。分两颗，第一颗是略表列啊。与现法果者，有二因缘，善不善业与现法果。我们做善业或者是做恶业，现在就能得到果，是要有两个因缘才能这样子的。一有欲解故，二有事故，从这两方面得到现法果。什么叫做欲解呢？这个欲啊，就是强烈的愿望，我希望成就这件事的这个希望心非常的强，这是一个事啊。解呢，就是对于这件事啊，他有深入的认识，深刻的认识，这是叫做欲解，是这样意思啊。二有是故，欲解是在你的思想上说的，这个事呢，就是表现出来的。行动，你把这件事做成了。从这两方面啊， 决定你得不得宪法国。这是标啊，底下嘛随别字。第一个是由郁结啊，先标列。应知郁结复有八种，郁结啊又有八种不同，有八种不同。一个是有故郁结，第二个无故郁结啊，第三是损恼郁结，第四是慈悲郁结，第五正害郁结，第六敬信郁结，七弃恩郁结，八知恩郁结。这一共是八种，郁结有八种不同。这是标出来，这底下嘛解释分八科。第一科嘛就是有故郁结，有故郁结，造不善业受宪法国者。这个故啊，就是关心的意思。我欢喜啊，欢喜的事情它就是关心啊。是我对于这件事我很关心啊，这样的郁结，这样的郁结啊，而造的是不善业，能够受现在的果报。这是怎么情形呢？未如有意，由增上郁结，故恋其身，故恋财物，故恋诸有，造不善业。这样啊，就是说有一个人，由于这个人呢有增上的郁结，就是有强烈的一个希望心，而对于这件事是有研究的。故恋其身，他是有故郁结嘛，这个人呢爱着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命啊很爱着，很欢喜啊，辛苦一点也不行啊，太阳晒着一点也不可以，风吹着一点也不行啊，啊要特别的保护自己啊。顾恋财物，不但对身体这样子，对于财物也是这样子啊。顾恋诸有，那就是除了生命体和财物之外，其余自己所有的一切，其他诸啊，他的爱着心也是很强，很强啊。在这样的爱着心、顾恋的心情之下，他造作很多不善的罪业。那么这样的罪业呢，也是会得现报啊，会得现报的。无故郁结所造善业，这底下相反哈，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他没那么多的爱着心，对财物也是啊，诸有也是，那他辛苦一点也不要紧啊，有点病痛也无所谓，这个心呢很看得开啊，这样人他造了一个善业，做了很多的功德，将来他会。他就现在这个生命体啊，像会得到果报。怎么样情形呢？未如有意，一增上的郁结，不顾其身，不顾财物，不顾诸有，造作很多很多有益的事情。这个人呢，他现在就能得到果报。这是这样，这个有故郁结，无故郁结，好，一个善，一个恶。现在底下第三科是损恼郁结，造不善业受宪法国者，未如有意与他有情，普特嘎罗以增上品，损恼郁结，造不善业。啊，这就是对另外一个有情的众生，就是普特嘎罗的，就是众生哈，在生死的流转的这个人。而这个造业者呢，以增上品的呀，就是特别强烈的损恼欲业，他要想要杀害他，想要恼乱他，哈，他这个杀害他的、恼乱他这件事啊，他是有深入的研究，他心情非常强烈的要做这个事，造不善业，他造了很多的罪过，那么也会。与宪法中啊，会受到国报。慈悲郁结所作善业，受宪法国者，这和前面这个损恼郁结完全相反了。他有慈悲心， 啊，众生受苦啊，他心里面不忍啊，愿意帮众生的忙，希望他们都能够安居乐业啊。那么这样的心情啊，他会做造作很多的啊于因有利益的事业，他会受现法果。未如有意于他有情，不得告诉以增上品的慈悲欲结啊，造作善业，就能够得现报，能得现报的啊。这个内心里面有慈悲心啊，而且还是特别强大的，这慈悲心非常的强。这个意思呢，就是任何人不能阻碍的。他要在这个地区啊，做了一个利益的一个幸福的一个计划，任何人不可以破坏，他是一定要把它做成功的，那就表示有力量。一个人说这件事不值得做，哦，他就退下来了，那就是不能说增上品的慈悲欲界，那就没力量啊。说这样呢，你内心里面有力量大呀，你要把这件有益的做成功了，会得现报，是这个意思。正害欲结，照不善业，受现法果者，正悟，啊，就是心里面愤怒啊，害想要伤害对方啊，有这样的欲结，你内心里面有这样的欲结，你去造这个不善业的时候是受现法果的。未如有意啊，欲佛法生。既虽以尊重处事，以增上品，正害欲也，造不善也。这就说出一个意思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对于佛陀啊，对于佛教的啊无量无边的微妙法门啊经书之类啊，圣在佛教里面修学圣道的人，虽以尊重处事。谁或者是佛，如果没有佛在世，或者就是佛像也是一样啊，或者法或者僧，都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境事情。那么在这样的境界里边呢，以正上品的正害欲结，造不善业，这也受现报，受现报的。于佛法生，即虽一种尊重处事，以增上品，正害欲结，照不善业。在这个华严经持验记上有一件事，好像是在南北朝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能80卷的华严还没来到中国，还是就是60华严是来了，好像是在一个北魏的皇宫里边的一个人，一个人就是请一部华严经到五台山去，到哪去，就是去受持修学，多少年以后他的身体恢复正常。原来他在皇宫里，他是个男人，在皇宫里做事，就把这个身体似乎是有一点事情，那么现在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啊，有这种事啊，这也可以说，这是当然，这是他是对佛法的恭敬尊重啊，修学，啊，所以得了现法的果报。虽尊重处事，以增上品，正爱欲结，照不善业，能得现法的果报。净心欲结所照善业，受现法果者，未如有意于佛法生等，以增上品，净心欲结，照作善业。这是第六课啊，一个对于佛法生有清净的信心。有清净的信心啊，那么有这样欲结的人，他能照在佛法生这上面照了很多的善业，他能受现法果。未如有意于佛法生等，以增上品净心欲结，照作善业。所以有一个人有病， 这也是法华经持言偈上，有缘有病啊，身体常常的有病，常常的要吃药。那么他就把法华经背下来了，天天背法华经，天天背，天天背。但是还是身体还是有病，病还没好，没好怎么办呢？就是听说啊，好像是在四川一个什么山里边有什么药，他就去采药，听人说他去采药。到这山里面呢，就有一个童子来说，我们家里边有个老先生请你去坐一坐。这个法师心思好吗，请我去就去啊。一进去看着一个老翁在那里，这老翁对他很恭敬，就是听说法师你能诵法华经，请你诵给我听听。哦，这个法师咱天天念是很熟的，他一立的礼就是合起掌来啊，南无法会上佛菩萨，一次全部法华经都背下来了。那我们一般的人要背法华经要不要太快，至少要五个钟头，从续品到普贤，不是劝法品。他这一口气一把法华经都背下来，背完了这时候这个老翁说是啊，你不要走啊，我今天请你吃饭，就在这里这老翁给他做了饭，这就吃。吃完饭了呢，又送给他一包东西。吃完饭了然后他就走，告辞就走了。还有那一个童子送他出来。送他出来也走了不太远，你怎么这个法师说想，哎呀，说这个老翁是谁呢，他请我吃饭让我送法华经，究竟他是谁啊？那么这个同事这是孙思邈先生。孙思邈先生是这个在唐朝的时候和这道宣律师同在终南山住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到了唐朝的末年的时候了，已经有都是百年了。其实孙思邈很久了哈，孙思邈真是有这么一个人的哈。他从这么他一说这个话呢，这个童子一告诉他呢，童子也没有了，这个房子也不见了。不见了，他从这回去以后，身体好了，再没有病了，没病痛。这个法华经持言偈、华严经持言偈、金刚经持言偈，就有很有些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啊，这个净心欲解所造善业，受现法果者，未如有意于佛法生等，以增上品净心欲解造作善业，就能得现报，就能得现报。现在就能得果报，而这个得果报这件事，现在这个经这个本论的文说的非常清楚。一个是你内心，你内心要有正上的欲结，强烈的欲结，也这样哈。第二个是你要做这件事哈，这个有事故，这是第二课你会说哈，你这件事就成功了，做善做恶都一样。弃恩欲解造不善业受现法果者，这是第七啊。这个弃恩啊，就是不讲究恩啊，是背恩的人，背弃了恩德的人，他有这种欲解啊，他造不善业受现法果者，未如有意与父母说，最有对我们最有恩的就是父母了啊。在父母那里呀、啊，预计虽一种恩照之处，啊，或者在父亲那边啊，或者在母亲那边啊，所以哪一种有恩的那个地方，啊，有恩照的这个恩，其实就是父母爱啊，父母对儿女的爱，这也是一种有违法哈、啊，所以也是照。以增上品的背恩欲解 特别强烈的不承认有恩的这件事啊，他有这样的郁结。七观郁结，他会对父母啊有七观心，欺骗他的父亲母亲，对父母啊不承认父母有恩呐，所以内心里面是什么种境界呢？所以也不拿父母当一回事，就欺骗自己的父母。哭抱哭抱郁结，就是极惨好的这种行为，极惨好的行为，对父亲母亲呢有恩的人呢，造了不善的业，造了不善的业哈。在这些啊善恶因果的故事里面呢，对父母说谎话、偷父母的财，罪过都是不得了。所以你要对父母说诚实话，而能供养父母，功德也是不得了。这个经上说，对父母能够啊不背恩而能报恩，和供养等脚菩萨相等，和等脚菩萨相等，这个功德是很大的。是，这是啊，是弃恩欲结造不善业，也是得现报。知恩欲结所造善业受现法果者，啊，未如有益于父母等以增上品呢、啊、的知恩欲结啊，强烈的呀、啊，感觉到父母的恩德太大了啊。那么呢、啊，没有这个期望欲结啊，哭报欲结，而有报恩的欲结，有这样的思想啊，然后能够对父母能做很多很多的功德的事情。那么也是能得现法报，现在是就会得果报。这是前边呢，是说这个八种郁结，说到八种郁结，这是先是前三果，后来嘛就是与现法果，现法果这一边是这样。这底下有是故者，前面是说欲结，啊，这底下说你要有行动，啊，有了这样的行动，好，分两课，第一课是说不善业。善业里面嘛，先标有事故啊，造了善不善业啊，会得到现法果。第一个是欲结，第二个是事。这个事啊，是什么指什么说的呢？有什么缘故会有这个作用呢？是要不善业，这底下嘛就啊。前面这是标哈，要不善业，假设你做恶事哈，于无间即彼同分中已有受现法果者，说是做这个不善业哈。不善业什么不善业呢？这里说的最严重的就是五种啊恶业，能堕落到无间地狱受苦的，这无间地狱的这个不善业。堕落无间地狱的不善业，即彼同分，即与彼无间业同类的一种业罪业，已有受现法果者，这无间罪业受现法果，即彼同分中也有受现法果的，好，这底下嘛，这是标底下解释啊，分两个，先说是无间业，这个五种堕落。无间地狱的业力是什么呢？一个是害母啊，是杀害自己的母亲啊。第二是害父，杀害自己的父亲。第三是害阿罗汉啊，这是啊圣因。这个父亲母亲是有恩德的啊，恩德的杀害了自己的父母，这个罪过太大了。是堕落无间地狱的，是阿罗汉是圣人，这是敬天啊，最值得尊重的圣人。你杀害了他呢，也是啊，要到无间地狱去的。 杀害这种三种人呢，在杀业里面是最重的了，成就了啊究竟的杀生的罪业。是破生，第四个是破这个破和生，还是大众生。这一个寺院里面的出家人本来都是和和的，但是你在从中间说些谎话啊，说虚妄语，把他们呢破坏了，不和和了。当然这是凡夫生说的，圣人是不能破坏的。这个破和生里面分两类，一个破结魔生，一个是破转法轮生。破结魔生就是一个寺院里边呢，你因为说谎话而使令这个大众生分裂了，分两处做结魔了，说戒分两个地方，大家不能共同的做结魔说戒了。那么呢，但最少要到八个人，连这个能破者说谎话这个人一共是九个人。那么要是做结魔的时候，就是四个人出现一面，五个人一面。那么五个人是多数，多数胜过少数，大家就是分裂量，因为意见不合而分裂量，这是一种。其次呢，是破转法轮生。转法轮生呢，这不只是戒律上的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出家人呢，重新建立了一些法，就是在释迦，在佛教来说，在释迦牟尼法之外另立一种法，你能同意，你能同意，你能够迎合这件事啊，释迦牟尼佛之外，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以外有一种正道，你同意，你同意的话，这件事如果一同意了，这就是破了转法轮生，就是不对了。而这件事呢，佛临灭度的时候也不可能，中间有可能，所以提婆达多是做了这件事。那么这是啊，破转法轮生，都叫做破和生。这个破和生就是说谎话。这个在说谎话里面最严重的罪过啊，这种事情一做了以后呢，大家都不能修学圣道了，不能修学圣道，不能修学圣道，这个出家人就不能进步，因为这个思想混乱了。是你说的对呢，是我说的对，释迦牟尼佛说的对，是你说的对，所以这个凡夫就是很可怜，自己没有这种鉴别的能力，一有了问题的时候啊，是佛说的对，也是祖师说的对，都是有这个事情。那么呢，所以来主动来这个破坏者，他的罪过非常大，所以到无间地狱受苦了。这个五于如来说恶心出学。在佛这里哈，恶心的呀要伤害佛，想要杀佛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哈。但是会令佛出了点血，这件事提婆达多是做成功了，所以叫恶心出谁，这也是逆罪之一啊，是忤逆罪。这忤逆罪也通常我们在经论上看到的说法都是生受。就是这个生命啊，存在的时候没有事，这个生命死掉了以后，堕落到无间地狱去，它是这样子。现在这个文上说呀、啊，也是已有受宪法果，你炸了无间罪，还要受宪法果。所以现在我这里要想一想，也还倒是很合道理。所以这个要是把父母杀了，法律上是允许的吧？可能是要处理，法律上还有问题，还要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宪法过来，也可能要处，法律上要制裁他的，那么不是受宪法过的。 是实在来说呢，是有先受，有生受，也有后受。因为到第三个道受苦，这个罪业没有完全清净啊，还有剩余的力量，来到人间还是要受苦的，还有余报，是一定是这样的。无间业同分者，这是第二课，第二课啊，前面说无间业啊，这个无间业呢，杀害父害母害阿罗汉是杀罪哈，破和生是虚妄语，于如来说恶心出血是杀生的加刑，而事情没成功，想要杀佛是害不了哈。提婆达多在我们律上看，提婆达多是想要把佛害死哈，所以他要做新佛。啊，二十四王嘛，就做新王，是这么计划的，结果当然是没，基本大都是没成功。底下这下面是无间业的同分同类的，他不是害父害母害阿罗汉，但是与那种罪过是相同类的，是什么指什么说的呢？未如有意于阿罗汉尼，阿罗汉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女人呢，不是一般女人，她是得阿罗汉果了。这个女人是阿罗汉果，或者说这个还是她的母亲，就是她母亲呢，需要升到得阿罗汉了啊。这样说呢，这个人是阿罗汉，是她母亲。啊、这样的与这样的人所嘛，行慧眼行。那么这也就是啊，与。是无间业的同分，这个罪过和无间业是相等的。打最后有菩萨，与最后有这个菩萨，最后有菩萨，那么就是一生不出的菩萨。你想杀害他不可能的了，但是你可能会打他，这件事可能会办到。好，那么这样子啊，这也等于是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相似。好，或欲天庙驱路。四世利益三阳法流行无月、啊、供养天的庙、啊、或者是一个这四通八达的地道路地方那个街市的那个店铺里头利益三阳法，你在那里、啊、成立一个杀阳的一个地方、啊、而且还是有条例的，怎么地的利益三阳法流行不绝，这种杀阳的法呀流行不断的，这样子好、啊，你这样子去做这种事啊，或欲寄托得机为重，亲友同心祈求等说损害奇怪，或者一个人呢，对于寄托彼此间呢是可信任的，可委托办事情的，重要事情可以委托的，就寄托。得机为重啊，为则顺也。啊，即能互相随顺的这种人，就是大彼此间的感情啊是非常的好，都能互相随，是极难的事情都能互相随顺来做啊，是叫极为，就是能随顺你，而且这个感情非常的重，啊，有重大的亲厚关系的这样的亲友，自己亲厚的人或者是朋友。彼此是同一个心情啊，哈，其旧等说，或者年纪很大，就是其，或者关系很久了，啊，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关系，很久了，就是在你对于这样人，与你有这样亲厚关系的人，与你有这样信心的人，啊，损害奇怪，你损害他，你来欺骗他。那当然这是罪过很大，这就是和无间业的同分，无间业的同分的。或欲有苦贫穷困乏无依无护为者贵矣，或者有一种人是很苦恼的人，这贫穷困乏生活困难的人，这个人呢无依无护，一点依靠没有，一点依赖没有，没有人能帮助他的人， 而你能够为作皈依，你能够做他的救护者、爱护者，啊，照顾他的能做皈依，他也就实现他的啊，和你在一起，他依赖你，是施无畏矣。你为他做皈依，解决了他很多的问题之后啊，啊。是你是你不是他没有恐怖，真言无依无护就是有恐怖、啊。你为他做皈依日，就是他没有恐怖了。啊、后凡家后来你又没来伤害这个人，这也是、啊、与无间业是同分的同分罪。啊、后凡加害祸福比恼，加害就是杀害他了，比恼没有伤害，总是对这个人加的苦恼。啊，你逼迫他受到，他受到很多的苦恼，那也是一样。或劫夺生门，或破坏灵庙，或者这个人呢、啊，他劫夺啊出家人的财富，啊，劫夺生门啊。慧济大师解释呢，或者是、啊、我们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是有这么一条，说是这个债主哈。啊是功德主拿来的财富，是布施给大众的，不是给常住的、给大众生的，自回入籍，把它回转来，揣自己的腰包里头了。这叫劫夺生门，这劫夺生门也这样是，嗯，这件事呢，我以前呢。我在老法师的座下，我出出家的时候，在老法师座下，我没有去、啊、当生知识，我是不懂这个事情，一点也不明白，啊，也分别心也少，也没去想这些事。等到自己呀、啊，老法师都不在了、啊，自己去做这个僧团的负责人的时候，知道这件事，就是一念之差而已。有了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就是你自己的一念心。你说这样这样，你说那样就是那样，很容易就犯错，做错事，很容易做事。说是、哦、我写个收据啊、哦，这是证明个什么？其实不至于，这个都不行，都是要你非要谨慎这一点。如果你对于善恶果报模糊了一点，就不得了。就是不得了，所以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说，要得阿罗汉，你才可以做生之事，得出国都不可以。阿罗汉才能做大众生，为大众生做事，才能为大众生做事。那么佛灭度以后，当然还有一个时期，有很多的阿罗汉呐、啊、圣人，没有圣人的时候怎么样？你得深信因果的人才可以。不敢做错事，所以或劫夺生门。我们看那个寒山拾得的诗上面那些做的那个序文里面说的一些事情，哎呀，就是真实的，没有对因果没有信心的意思，是危险的很。或破坏灵庙，破坏灵庙。这个也是包括哈，就是供养佛教的寺庙你破坏哈，或者供养天神的这个庙，你破坏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应该，或破坏寺庙都是不对的，这个罪过都是很大。如是等业名无间同分，这是结束这一段啊。前面说的这些事情，你都是和那无间的罪业是同类的事情。都是要到无间地狱受苦了啊！是要诸善业有是众故受宪法果者啊。前边是说呀、啊，无间业和这个无间业同分这两种啊，会受宪法果。现在不要到死后，现在就受果报。这前面是说这个不善业，啊，这底下第二段是说善业。 亚诸善业由四众故受宪法国者，这善业哈，善业先是举劝进等善，啊，先劝进母等，啊，先说劝母亲举具信。瑞如有意母正信，假设举个例子，说是啊，这个人的母亲呢，他对于佛法生没有正信，不相信佛法，不信佛法，他们的儿女相信佛法，赶紧父母母亲没有信心呐，心不安呐，就是千方百计的呀，劝进开化，我劝进我的母亲呐，他希望他的思想能进一步啊，常常的来开化他，用佛法来化导他。安置建立与具信中，原来没有信心嘛，就是能够把他能建立他的信心啊，赞叹佛法啊的微妙功德，使令他在能卸脱这个没有信心，而能够具足信心啊，从那个没有信心的地方啊，来到有信心的这个地方来啊，就是安置建立与具信中，能做这件事，这是一颗啊，举具信。如正信于具信中，如是犯戒于具戒中，啊，坚练于具舍中，恶慧于具慧中也。这底下不只是关于信心的问题，还有如无正信。假设说是父母母亲没有正信，能劝他发起正信，能这样子。如犯戒于具戒中，说我的母亲呢常好犯戒啊，做一些啊有罪过的事情，那么我做儿女的呀，先信佛法，感觉到这个是不妥当，也是劝进开化，叫他不要犯戒啊，能安住在持戒清净这一面，从犯戒里面呢解脱出来啊。对，坚韧语句说说，说我的母亲呢很坚韧啊，很坚韧，自己很多的财富啊，不肯在翻三宝里面做功德，很坚韧。句一句说，就还要是劝进开化呀、啊，使令他从坚韧中解脱出来啊，能知道啊，布施啊，就是帮助贫苦的人啊，在三宝里面做种种功德，语句说中。恶慧于聚会中，说我的母亲呢有智慧的呀，头脑非常好，但是都是邪知邪见啊，恶慧非常恶报恶的啊，被恶的一种智慧，总是会讲出一些啊邪知邪见的道理，不相信佛法。哎，但是当子女的呀，劝进开化自己的母亲呢，能够改变过来，于聚会中，那安置他在一个佛法的光明智慧里边，也像信心那样子啊，如无正信于聚信中安置啊，建立，那也是这样子。如母父也，这前面这是立以母为例，能够劝导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子，这个功德非常大，也是一样啊，能得现报，能得现报的。或欲起慈定者，供养成事。前边是说啊，劝进母亲、父亲。啊，这个特别有恩德的人啊！现在第二课供养啊，起慈定等，对于这些人呢，能有功德。或欲起慈定者，供养成事。这个起慈定者怎么讲？这个慈定啊，就是修饰无量心的人。修饰无量心的人，受无量心的人是已经得到四禅八定的人。或者只得初禅，在初禅里面修持无量心，或者是得了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八定哈，他修慈悲定啊，在定里边呢，观想有无量无边的受苦的人哈，那么也他们离苦得乐，也得到很多很多的愉快乐，这样观想。 发慈悲心的，这样子修这个慈三昧。慈三昧成功了的人呢，他现在入了慈悲三昧之后，他又出了定了，叫起慈定，从慈三昧里面出来。这种人供养成是，你现在发恭敬心啊，去供养这个起慈定者，那你能够供养他生活所需，而又能为他办事成成事，这个人会得现报，得慈啊，起慈定者。其他的没说，悲喜舍不提，只是说起慈三昧的这个人，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得现报。如欲起慈定者，如是欲起无争定、灭尽定，啊，入流国、阿罗汉国供养成事也。如于起慈定的，前面说是从慈三昧里面出来的人是这样的。如果那个阿罗汉呢，他入于无争三昧，从无争三昧里面出来的时候，你不能说离开很久，说是前三年入无争定，你今天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离出从无争三昧里面出来，你就供养成事。是这个意思。这无争三昧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大阿罗汉啊，得了灭尽定的大阿罗汉。他呢，他本人心里面清净无染，没有爱烦恼，没有见烦恼，没有一切的烦恼，清净。而他也和一切人不起烦恼。他日常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先入定啊。他这个入定干什么呢？他看一看，我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做事，经过什么地方，是不是遇见一些人不高兴我？他一入定一看就知道了。如果有人我从这里走，那人不高兴，我不从这走啊，总是避免任何人因为我而起烦恼。他要入了这样的定，能这样做的时候是没有烦恼的，任何人不会看见他，看见他坐在那里不高兴也没这个事，行走坐卧在那说话还能说，大家都是欢喜而没有烦恼。入这样无争定的人，他这时候从无争定里面出来，叫做起无争定。灭尽定，灭尽定呢，也是三果圣人以上才能够入这样的定。这个灭尽定当然这是圣人的定，不是凡夫不能入。从灭尽定里面出来的也是这样啊。欲流果就是出果啊，初入圣道的圣人啊。初入圣道的圣人呢，你要能供养成他功德等的现报。你看这个事情啊。阿罗汉呢是圣道圆满的人，所以你要对这样人能供养成事，一而也是能得现报。
师父，关于今天所讲的增上果的部分啊，增上果的部分，如果修清净修习诸不善业的增上力，所管爱外分这些光泽，减少果不充实，果多朽败，果多变故，果多零落，果不甘美，这是指果报来说呢，还是说你所享用的这些食物里面关于比较狭义的关于果的水果类的这个部分呢，或者是说是关于自己也许是你所享用的这些外物的这些水果以外，是不是连自己你家里种的这些果物呢，也有类似的这种果报的成分？
是的，
是怎么样说是比较正确或者完善？
但这里边就是只生果一类说也可以，但应该是通于其他的，通于其他的所享用所使用的东西在内。可是因的业力也很复杂啊，做了罪业，但是也还要做了功德，所以有的时候有罪业的发生的作用，有的时候也有功德发生的作用。单独说罪业的发生的作用就是这样子，要有功德呢，那就有变化了，就不同的。但你比如说 我买一个车，买车你新车当然是光宅，当然是光宅的，但是用久了呢，难免它就会变了，它就不光宅了。但是这个事儿很难说，还是很难说。不过这个总的方面说，世界上都是无常的，不可能永久的光宅，也不可能。
像你种的水果树也有关系、
啊、也有关系，也有
及于母所，这个母所您刚才提到说是也是得阿罗汉果的母亲，是不是一定也要得阿罗汉果的母亲呢？还是只是母亲就是算数了？
是这里面说他是阿罗汉，是母亲而又是阿罗汉，应该是这么说，就是阿罗汉尼及母所。如果说是这上面啊，似乎是兼着两种，基于母所不一定是阿罗汉，阿罗汉尼是一份，基于母所是又一份，应该是这么说。白衣罗汉，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很少有这样情形，但是特别的也能有，特别的情形也是有，但是非常少，非常少的，就是没有现必修相，他也证阿罗汉果了。 要是特别利根的人呢，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初信佛法的时候他很快就证阿罗汉果，但是他没出家，这也可能的。但是证了阿罗汉果这种人，他决定不积聚财富，所以和一虽然没有现必就相，但是和一般虚隐不一样，应该是这么说。得了阿罗汉果的人和其他的阿罗汉内心的思想是一致的，表现在外边的威仪那有可能不一样，但内里面是一样的。
师父刚刚讲这个无真三昧还有灭尽定，我有在想哈、哦，这个是不是得入圣位跟真理相应的人，即使是出果得未到地定，他可以得入圣位，或者是高僧禅定，他可以直接入三果。那么得入圣位的人，不管他是出果或三果，他们都是一念不生。
他们入定的时候一念不生，初定还有差别。初定的这个初果和三果不同，三果圣人就算是没有入定，但是他没有欲了。初果圣人、初果二果圣人要不入定，他还有欲，他也有欲，他也有烦恼的。
那由这里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那个我们无始劫来这个经常的都是在打妄念，那我们学佛以后当然是学习正知正见，学习正念，那么不管是正念或者是妄念，事实上这个在真理本身来讲是没有正邪或真妄之分，所以我们所谓的正念妄念事实上念念都是妄念。那么这个修习禅定的人，他在这个欲界定或未到地定的时候，他前五识还是动的。那前五识还是动的话，他不管是听到鸟声或听到钟声或听到磬声，这个算不算是妄念？那么另外呢，这算不算是一种攀缘？因为这个你还有人闻的人，还有所闻的声。那么这个有所闻的声，这个声事实上是缘起法，应该是一个因缘所生法。那么他没有自信，那么就是个妄境，所以我是这样分别，我认为这是一个妄念。那另外呢，这个攀缘，这个《维摩诘经》讲说，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那么如果以这个定义来讲的话，真正是应该只有圣人才是真正无没有攀缘的。
是的，圣人才能无攀缘，但是啊。没有入定的人和入定的人还是有点分别，比如说入到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已经入到这两种定之内的人，他心里面虽然还能听到声音呢，但是和初定数还是不一样，还是有点分别的。他虽然也是攀缘，他就听不到声音也是攀缘，但是和没得定的人攀缘是轻一点的。不过其他的心情有变化，就是已得定的人而没有得圣道的人，高慢心是越来越大，没得定的人呢，他也有高慢心，和那些得定的人不能比，得定的人的慢是越来越大的。要是佛教徒稍好一点，佛教徒他修学禅定成功了，也是有高慢心，就是得了圣道还是有高慢心，到阿罗汉果才是没有。 不然的话他是有高慢心的。我们没得圣道的人，我们是佛教徒啊，我们没得圣道，心里面也有高慢心，但是会惭愧一点，高慢心有的时候会撤销一点。要是得了圣道以后，也同样有高慢心的，但是还有正念的，能够平衡一下，还好一点。所以未得圣道的不得了，未得圣道的高慢心太厉害了。不过他其他的烦恼轻，所以高慢心呢，有的时候不明显，不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心里面是有高慢心的。
这个欲界定到最到末期的时候是明镜而处，意于所缘，他这个既明又净，或者是未到地定的时候是有清安。那么听到声音的话，这不算是妄念吗？
也是妄念，但是和初定的时候不同，能轻一点。你要初定的时候啊，心不在定嘛，心里面听见声音，看见什么形象，有可能是心的这一念心随这个境界去了，种种分别了。再定的时候听见声音是听见了，但是它还是寂静住，他没有去追求，所以还是在定。如果要心要去追求这个声音，就出定了，那就不同。你四三八定的人在定，没有出定，还是攀缘，因为那不是真理，他没见着真理，所以都是妄念。初果圣言入定，那它是与真理相应的，二果、三果、四果都是与真理相应的时候，才不是妄念。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哦，关于定跟慧之间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能够明白。比方说刚才师父讲过这个三果一定要入灭尽定，那么有的时候又说是未到定就可以得慧解脱阿罗汉，那好像阿罗汉的果位跟定位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能够搞明白。比方说师父也讲过佛只是在四禅的时候就成佛了，那是不是所有要出三界的人一定要到三果的那个灭尽定的层次以上才是能脱离三界，好像又有时候也不是很相同的说法。师父能不能说一说？
这话是这样，这个在未到地定里边修四念处，可以得阿罗汉果。但是这个阿罗汉呢没有神通，因为什么没有神通？因为没有四禅，没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禅定，没有这个禅定就不能够得神通。所以说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初果，他得到舍戒四禅了，舍戒四禅里面修神通就能得神通，但是还是凡夫，不是圣人。要是得了灭尽定的三果圣人呢，他可以有神通，他得到舍戒四禅了，他可以修神通就得神通。那么这样的人呢，他进一步的修行可以得四果，那么就是有神通的阿罗汉。未到地定里面成就的阿罗汉呢，就是无神通的阿罗汉。这个得到舍戒的四禅，得到无舍戒的四空定，还是凡夫，但是他的定力高深。 定力强，是昧得是三八定，在未到地定里边成就了阿罗汉，修四念处灭出去恶所的见烦恼，灭出去爱烦恼。这个人呢，定力浅呢，智慧高，有佛法中的阿罗汉的智慧。那个有禅定还是凡夫的人，没有这个智慧。那个还是凡夫，这个人是圣人了。要是这个佛教徒又得到了四禅八定，又成就了阿罗汉果，这个人是有定还有慧，有慧也有定，定慧都是圆满的。可是成就了阿罗汉还没有四禅八定的人呢，这样的阿罗汉他要想成就禅定并不难，他还是能成就的。所以人呢，有的人定的善根强，有的人慧的善根强。所以定的善根强的人先得定，没得圣道；慧的善根强呢，他不能先得定，一定先得慧，先得圣道，但是定还没成就，没成就的高深的禅定，就是这么事儿。有的人呢，你就是现实的情形，当前的现实的情形也看出来。有的人就欢喜静坐，他欢喜静坐，读书也可以，但是没有静坐那个兴趣高。那么这个人将来就是先得定，圣道那以后再说。有的人你看你让他静坐，他不是太合适，他愿意读经。从文字上的学习去通达圣道，这件事有兴趣，他就欢迎这个事做这个事。那么这个将来这个人看出去，先得阿罗汉，先得无生法印，他不能先得神通，也先得无生法印的，就是这样子。他这个由于过去是遇见了佛法，自己的熏习不一样，是到今生一遇见佛法的时候，他反应的时候和他以前栽培是一致的。他以前栽培会的，说现在还是欢喜会，就是与会相应，文思修三会他相应，定就稍差一点。他要以前那个禅的熏习多，力量大，慧的熏习不是太那么圆满，哎，他自然是欢喜静坐，自然是这样子。可是只要他是佛教徒，都能得圣道；要不是佛教徒，那又一回事了，那就不一定。可是高深的佛法，一定是要有定的。要有慧也有定，有定也有慧，而不可能是偏于定偏于慧，不可能的。到佛的时候一切都是圆满的。初开始入圣道呢，是有这样的差别，是不一样。
师父，这两天啊，我这个看到一本小册子，心里有相当的感触，所以我这个在这里讲一下。我想师父可能也听到过，在台湾那个苗栗铜锣九华山有个大兴善寺，啊，那里有一位无名比丘尼，然后现在已经圆寂了。但是虽然他已经圆寂了，还有这个 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到那里去祈求大悲水治病，他在世的时候也给人治病。那我看的这个册子有介绍他的这个他的个事迹，我觉得有点近乎是不太可思议，因为他一生听说有20几年都不讲话，就是后来出来这个祭祀的时候也都不讲话，都是用口语。然后呢他这个就从来不睡觉，他的这个房间呢就是一片水泥地，然后他是不倒单打赤脚，只有一件衣服，这个千层补纳衣，没有第二件。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实在是让我觉得我很惭愧，我们这学佛的人这么舒服，然后呢还是千挑百剔的，那这个是应该觉得很惭愧。那另外呢我觉得他这样子做我觉得几乎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这个静坐的时候似乎他也不用禅垫，他就是坐在水泥地上，这似乎是很难很难办得到的。那么他的大悲水很多人去祈求，然后都很有灵验，而且有人把这个事迹都讲出来，师父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信呢？
不因为可信，可以相信。我认为这个人呢，当初的时候不是这样，当初应该和一般人一样，也是要吃饭，也应该是静坐，一定也有个座位，一切应该和人都一样。但是他逐渐发现修行有成就了呢，他就不计较这些事情，所以有这些我们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得到。
我听说他原来是还吃生果，后来连生果都不吃了，只喝水，这样子就可以活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曾经他在这个听说入了他的这个禅房20几天不出来，20几天以后出来还是活着。
是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的确是不可思议。这个以前有一个金山罗汉，叫什么？金山活佛，那也是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说怎么回事呢？他那时候是他在金山是藏经楼上闭关，就是念大悲咒。大悲咒有一天从藏经楼上一下子就跳下来，大家因为先摔死了吧，结果他站起来没事。从那以后就很多的怪异的事情。所以有的人长疮啊，流脓流血啊，医生不能治疗了，他去看，他就用嘴来吸这个脓血，吸完了这个疮就好了，他就这样，就是很多的呀，有些非常的刺激，就是这样子。这个从高僧传上看呢，不但是近代的佛教有这个事情，古代的佛教也是，就是有这些啊不逊常轨的僧尼，这些事情，他也不是和你讲大篇道理，也不是，就是有这种不平常的事情。而那些高僧呢，是循规蹈矩的。而这些是出现看上去都很平常的，但是他有一些神通的境界。而社会上的一般人呢，就是 对于这些神奇的事情啊，他不是相信，要讲道理才可以信。嗯，有的人讲道理我不相信，你要有神通才相信。所以也就是有这些事情。
师父刚刚提到这两位那个比较特殊的，我有一个感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世寿都是五十几岁。那个金山活佛，这个是不是跟佛经上面写说有时候显神通的话，是不是对这个显神通的人这个要比较早走，这是我的问题。
这个事情啊，有神通的人呢，他是知道什么时候要走，应该走，倒不是决定寿命的问题。这些人应该是过来人，不是平常人的，他们对寿命有自在力，愿意长住，也有这个能力，住上他几百年也是可以，啊，几千年都可以，有这个能力。但是啊，这个因缘应该到此为止，他就走了。应该是这样说。
师父如果认为他们是过来人的话，即使这一生他们没有再得入圣位，事实上他也是菩萨在现，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也是可以这么说哈。有的呢，当然这些人呢，从他们的事迹的前后来看呢，他也是经过一番修行的，经过了一番的用功，而后有一些事迹，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事迹，倒不是生来就是这样，也不是，他还是先是修行的。这个这样修行的情形呢，或者是好像听说那个叫福慧比丘，他的名字叫做福慧，叫无名比丘尼，好像是叫做福慧比丘尼，他好像原来也是发心修行的，后来有了神通以后就是这样这个境界。金山活佛原来也是修行的人。像这个道济禅师，宋朝的济公活佛呀，济公也是，济公活佛时候有一点特别，也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这个呀，圣人的事情当然这是不可思议，我们凡夫很难去想象怎么回事。